祝家庄的高冷饭店。当时迁恳求石秀带自己上梁山时，梁山双头之一的宋江正在为壮大人马发愁。人马是他的本钱，是他跟晁盖抗衡的资本，也是跟朝廷叫板的筹码，可到哪里找那么多人呢？宋江不断在心里祈祷，不断默念着，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现在那个不拘一格的人才加入了石秀的团，这个团从冀州走到了运州，离梁山不远了。三个人都非常激动，他们甚至想象得出在梁山受到热烈欢迎的画面，只是现在不行，天已经黑了，只能明天再赶路上山。这一夜却成了漫长的一夜，他们差一点没能看到梁山的太阳。三个人住店的地方属于祝家庄，这是一个资源丰富、实力强大的村庄。说是村庄，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镇的规模，常住人口达到了一两万人，精壮壮丁也有几百上千，地盘更是夸张，方圆300里。梁山的水坡也不过方圆800里。所谓店大欺客，这个村级酒店因为有祝家庄的背景也牛气十足，表面上小二也算客气，实际上却透着傲娇。石谦他们一进店就觉得这里的小二跟别处的小二不一样，别处的小二对他们客气有加，这里的小二对他们只是敷衍，有一问才有一答，不问不答。石谦他们很纳闷，看看门口的招牌，石谦确定这里就是一个村级酒店，但是这服务态度有点过分了。祝家庄的村长是祝朝奉，非常有钱。祝朝奉有三个儿子，分别是祝龙、祝虎、祝彪，据说祝彪最厉害，对得起那个彪子。相比之下，那个两次被人打得下不来床的金眼彪施恩，你就有点愧对那个彪子了。谁是村长不重要，石谦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今晚的下酒菜在哪里。一问店小二才知道，店里只有牛肉，而且上午就卖光了，现在喝酒只能吃蔬菜了。喝酒拌着蔬菜，如同川菜没有放调料一样，酒也显得寡淡。杨雄和石秀准备忍了，反正到了梁山，酒顿顿有，肉天天吃，现在一顿不吃也不会出现胃溃疡，忍了吧。石谦呢，没准备忍，恰巧他看见一只鸡，这只鸡是店里用来报晓的公鸡，相当于饭店的闹钟，石谦呢，要把闹钟给吃了。石谦把鸡收拾妥当，三个人就着熟鸡喝了一些酒，这样的感觉才好嘛。三个人总共吃了5升米饭，饭量也不算大，李逵一个人在李鬼的家里就吃了3升米饭。